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17号星期三，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发布一季度 GDP 官方数据，支柱产业依旧疲软；习近平会晤来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人权议题再成焦点；美国国会举行听证，关注中国政府在毒品问题上的角色；广电总局整顿微短剧，抖音快手启动自我审查；英国发布香港半年报告，警示政治环境危及经济。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6号公布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同比增长5.3%，然而支柱产业楼市依然疲软，70个城市的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仍呈现下跌。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数据显示，中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比上一季四季度环比增长1.6%，这超出了路透社归纳86位经济学家预测的4.6%增长，也比去年四季度的5.2%略有扩张，同时也超出财新传媒对14家国内外机构经济学家预测的4.9%。建行科技大学副教授张鼎焕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国一季度科技业有不错发展，以科技为主的几个省份 GDP 仍保持增长。另外，西藏等边疆地区在疫情解封、观光带动下，经济增速也相当强劲。他认为，中国经济前几年快速下滑，今年应算是止稳，只要房地产没有继续崩盘，油价没有暴冲，中国官方预估的5%增长有机会达标。
他会不会说从此之后又一路往上开挂？我觉得还得要再观察，因为这是第一季的数据而已，我们还得观察第二季、第三季的一个表现。
数据表现较突出的部分，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季度同比增加6.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5%。长期研究统计学的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对本台表示，共产党制定的指标不能失败，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会算出来证明它是成功，宣布的目标永远是实现，因此不能相信这样的数据。他举例，在工业生产方面，中国统计的仅有规模以上企业的产值，规模以上的含义很大程度是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
是统计大的很容易就会出现说数据比较高一点。那现在中国倒闭的不是大企业，是小企业。那么小企业的倒闭在中国现在政府的统计方法里头就排除掉了。
房地产方面依然没有起色，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9.5%，中国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19.4%。陈晓农表示，各地方政府避免房价大幅下滑，设定了所谓的地板价，但是控制不了民间的相互买卖。现在屋主要降价1成左右，房子才有机会上架被买家看到，但是买家至少还会再砍5到10个百分点，不低于政府规定的20%。
控制房价的结果就是说，买房子人就不买，就等了。
路透社指出，尽管中国一季度增长强劲，但伴随而来的3月份数据，特别是房地产投资、零售销售和工业产出等指标依然不振，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挑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德国总理舒尔茨。习近平表示，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舒尔茨则表示，他在会晤中谈及了人权议题，并要求习近平向俄罗斯施压，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16号会见习近平，他在 X 平台写道，两人见面涉及如何为乌克兰的正义与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还说自从他上次访问中国，两国政府进行很密切的交流，这是一件好事，彼此还有很多的话题要讨论。路透社报道，舒尔茨说德国不想与中国脱钩，但呼吁在结构性上的问题取得进展并提高合作的品质。人权团体要求舒尔茨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路透报道，舒尔茨说他触及了人权议题，并说这是一个重要议题。舒尔茨还表示，已经要求习近平对俄罗斯施加影响，以结束乌克兰战争，并说两位领导人都拒绝对核设施发动攻击。新华社引述习近平表示，中德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彼此不构成安全威胁，中德合作对双方有利，对世界有利，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两国关系必将继续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出，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开创未来的机遇。无论是机械制造、汽车等传统领域，还是绿色转型、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两国都有合作共赢的潜力亟待挖掘。就在舒尔茨访问中国之际，欧盟正调查多起涉及中国对太阳能面板、电动车和风力涡轮机的国家补贴。美媒《华尔街日报》解读，舒尔茨访中传递出欧洲重新跟中国靠拢的信号。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则认为这说法过度乐观。
他们就是在所谓的去风险跟合作之间呢，一直不断的要找一个平衡点出来。这一次他带着大队的这个德国企业去，有人就说这是不是德国就开始要改变立场？我目前我坦白讲，我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这只是在展现啊，在所谓的这种不脱钩的这种状况之下，但不脱钩不代表在去风险上面来讲会有所改变。
国际政经专家谭耀南也认为，德中作为大国是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经贸往来，并不是什么深化关系的概念，而是维持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会有什么石破天惊的意外。
德国国内因为它是联合政府啊，德国国内对于中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人权在内啊，那么的批评嘛，所以肖志总理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那个平衡感也会抓得很好啊，就是说不会走得太近，但是也不会脱钩。也有人说法就是说，美欧的关系在美国11月选举之后是不是会发生变化？那欧洲欧盟的国家也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准备啊，那么做足了避险的策略。
舒尔茨出发前，人权团体要求他向习近平提中国人权问题，中方官媒释出的新闻稿并没有见到人权议题，记者截稿前尚未见到德方发布舒尔茨的谈话全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美国众议院下属委员会星期二发布最新报告披露，中国透过税务补贴等举动助长毒品芬太尼原料出口，此举不仅有中国国营企业参与其中，中方也没有遵照美中两国打击芬太尼的有关承诺，对其网络电商和社群媒体进行监管。请听本台记者乔金恩的报道。
4月1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历经数个月的调查后发现，中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助长了毒品芬太尼原料的生产和出口。目前芬太尼造成每天平均有200多名美国人死亡，而 97% 以上的芬太尼原料来自中国。报告指出，尽管北京当局拥有强大的互联网审查机制，却对其网络电商和社群媒体向海外销售芬太尼原料视而不见，并且从中直接获益。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在听证会上强调，
只要中国不制造并出口芬太尼及其原料，美国就不会有芬太尼危机。芬太尼长假以处方药的形式散播，让人以为是在服用止痛药强考酮、抗焦虑的赞安诺或兴奋剂阿德拉。这些药品能立即在社群媒体和网上获得，而即便这些药品被当作类阿片使用，受害者也不知道其中可能含有致命剂量的芬太尼。
上述报告指出，2018年以来，北京当局实施的增值税退款形同补贴，导致芬太尼原料出口大幅增加， 而这些中方公司有不少是国营企业，例如位于上海的高盛和河北石家庄的亚丰生物科技等。今年初，该委员会在七个电商网站上发现，有多达超过30000家中国公司在销售非法药品。这些中国公司除了对消费者保证绝对不会被海关查验之外，还接收加密货币作为支付工具，这导致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团体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洗钱团伙，相关人员还涉及中国政府官员和共产党精英。美国前缉毒局行动主任多诺万在周二的听证会上指出，
特赦委员会关于中国化学品制造商、任何由中国共产党支持的中介单位以及对中国政府的相关调查结果均真实可靠，而且证据确凿。
他说，墨西哥跨国贩毒集团一直是美方重点的打击对象，过去10多年里，当地出现越来越多的实验室使用中国的原料合成药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中国的洗钱集团涉足毒品贩运业务。外界最早发现中国成为主导芬太尼原料供应国的迹象是源自2020年初中国爆发新冠疫情而封锁了芬太尼的生产重镇武汉，导致美国芬太尼供应减少而出现价格飙涨。美中两国领导人曾在去年11月就打击芬太尼达成共识，但周二听证会上多位美国前任官员表示，中国自此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行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卢基指出，加强审查来自中国的海空运集装箱和货物，同时侦测网络上的相关化学品和药物广告，能有效打乱芬太尼供应链。对此，美国前司法部长鲍尔认为，事实证明美国无法指望中国政府的意愿或善意，因此针对芬太尼问题也要从经贸政策着手，祭出惩罚和追责机制。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出台针对微短剧的备案新规，从6月1号开始严格审查和管理网络微短剧。在新规定实施之前，抖音和快手等视听平台已经开始自我审查，下架了多部微短剧。今天本台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在整顿完影视作品后，中国国家广电局推出新规定，所有播出、引流、推送的网络微短剧均需持有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完成相应上线报备登记程序。从今年6月1日起，未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对此，中国历史学者常观涛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如今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发布者为了增加点阅率，经常揭露社会不公平现象，让政府尴尬。
越来越多的那种短视频直击很多社会的痛点，打一些政策的擦边球，在这样的一个圈内呢，就会呈现出一种竞争的趋势。这个可能是这个新闻主管部门或者说舆论控制部门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就要对其规范啊，进行管控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限制他们的发展。
近日，抖音安全中心、快手安全中心陆续发布最新的打击违规微短剧公告，对相应微短剧进行下架处理。4月10日，抖音安全中心公告表示，抖音致力于打造积极、开放、友善的社区环境，持续对含有不良价值观导向、违反公序良俗、低俗擦边等违规内容的微短剧进行治理。据了解，近日被抖音平台下架的6部微短剧分别为《老公是个妈宝男》、《最后的底线》、《千金小姐反击》、《怀孕的女人》、《我的底线》、《妈妈的生日》。常观涛说，当局此举本质就是为了控制民间舆论，掌握话语权，
就是管控言论自由，就是钳制舆论。在这个100多年前，清政府是有大清暴律的，是吧？是有媒体法的。但是在100多年后啊，我们号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至少在新闻这一块上面，我们的水平还不如满清政府。
快手发布公告称，部分微短剧存在宣扬不健康和非主流家庭观、婚恋观，刻意放大和渲染夫妻矛盾、婆媳矛盾、代际矛盾等行为。 偏离社会主流价值导向。根据社区规则，平台下架了违规微短剧剧目，并清理相关内容738条。时事评论人士毕鑫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相比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从拍摄送审到出版发行前要经历漫长的审查过程，微视频内容则无需经过有关部门审查。他说，
首先长剧现在基本上都治理的差不多了，除了主旋律的一些剧以外，然后短视频呢，它有几大特点，投资额度可能并不大，大概30万左右就 OK 了，传播效率比较广，但这些信息呢可能并非属于他们定义的主旋律，它肯定是要打压，要治理，要取得许可证。
中国政府近些年花费巨资推广宣教色彩浓厚的主旋律影视剧，其内容充满了党国意识形态，而与之相反，能真实讲述普通人生活疾苦的低成本电影却常常走红。毕鑫说，目前视频平台采取自我审查的方式比官方要求更严厉，
因为它并没有什么标准，只要平台觉得你这个不合格，它就会给你卡掉，可能以后这种表达就越来越紧张了，所以在中国一个文件可能就会毁掉一个行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布十大间谍案视频的同时，推出了十大民众举报案例，介绍举报涉境外的间谍和搜集情报的个案，并高调表扬86名涉国安事件举报有功的民众。官方这种高调表扬举报的行动，其背后动机是什么呢？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国安部推出十大公民举报案例的专题，全部涉及境外的机构、公司和人士，以及中国人在外地被威胁和收买的个案。案例当中，与收集中国军事、科技和国企敏感内容有关的占多数，有个案大义灭亲，举报老乡好友向境外出卖涉密的文件立功，也有境外情报人员在街头攀拉国企职员，试图收买被举报等。同时，国安部高调表彰奖励86名在过去一年透过举报热线和平台等方法举报涉及国安危机有功的民众，包括泄露涉恐的线索以及企业非法收集涉密的数据等，呼吁公民应当主动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情况。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国在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安法律体系、强化反间谍法以及高调表扬举报等一系列的行动，是要在社会树立举报的榜样，鼓励群众斗群众和举报，形成全民监督的习惯，达到集权复辟的效果。
他要看住全民监督所有的人，哪怕有400万正式的公安干警，已经相当庞大的规模，他还是觉得不够用，所以他还是要发动群众，都有执法的权利和义务，授权作恶，由群众举报，群众斗群众，群众监督群众，最极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执法，就这种集权复辟就回到人人自危，动辄犯贱，它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因素。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现在推动的举报风气比当年文革和毛时代推动的枫桥经验更加复杂，不仅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相信，官方宣传鼓励下必定会有人受影响，在人人也有手机的时代更容易做出举报的行为，造成更多的冤案。
以国家安全为名吧，实际上就是把共产党自己政府这个利益就高于一切，现在这个做的完全是在通过号召大家检举揭发的这种方式，造成人心的一种普遍的恐慌和人际关系的紧张，这种气氛本身有利于当局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按照他现在这种鼓励的办法，可以想见的是一定会造成大量的所谓冤假错案吧，达成这么种一状况。
资深自媒体人唐静元表示，国安挑选的10个个案全部是针对西方和境外，显示官方想要营造亲西方有麻烦、反西方是常态思想。
他这些案例都是精心挑选的，他现在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国家安全或者叫做政治安全，其实他就是过去那个毛泽东年代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翻版，脑海里形成一个概念，只要跟外国跟西方有点关系的都是可疑的，就是要让全民都形成一种反西方警 警惕西方自觉审查、自觉和外国保持距离、拉开距离的这样一种社会氛围。
他表示，这种全民反西方和监视的社会气氛更接近战时状态的表现，相信官方是想让民众先习惯战时的心态，为国家有可能进入备战状态做好准备。据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英国政府发表最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外相卡梅伦再批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承诺保障在英国港人的安全。卡梅伦更警告，香港近期的发展使经贸踏入所谓负面轨迹，香港只有恢复高度自治、人权和自由才能够扭转。中国外交部以及港府相继提出反驳，并斥责报告失实抹黑、颠倒是非。请听本台记者董书月和文在山发自伦敦的报道。
长达37页的香港半年报告阐述了香港在23年下半年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等情况，也是卡梅伦出任英国外相以后第一份香港报告。卡梅伦现在续言批评北京在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形容在这一套法律底下，香港的政治意见已经几乎全被消灭，更成为刑事罪行。他要特别提到正在接受国安法审讯的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重申他是英国国民，要求港府立即释放他，并出请北京撤回港区国安法。虽然报告是总结香港直到去年12月的情况，但卡梅伦也特别在序言中提及上个月实施的香港基本法23条，直接说这一项匆忙通过的法律很可能与国际人权法不相容，将会对港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带来负面影响。值得留意的是，报告特别提到政治环境对于香港经济的影响。以下有人工智能代读。
香港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仰赖的是其法治及独立体制。虽然香港的经济、货币及贸易体系仍然独特兼具活力，但近期的发展正令香港经贸踏入负面轨迹。
他表示，如果想要扭转这个趋势，就必须恢复香港原有的高度自治、人权和自由。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接受本台采访，同样关注基本法23条对香港经济可能带来的损害，特别是间谍活动和摄取国家机密等问题可能会影响在香港的外国企业。他认为英国政府应该采取实际行动。
现在距离港区国安法实施已经将近4年，距离基本法23条通过已经1个多月。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香港的自由、自治和法治已经受到严重的瓦解和削弱。我呼吁政府实施制裁，以及采取另一项行动，就是试图填补 BNO 计划中的漏洞，以帮助那些在1997年之前出生，但其父母没有为他们申请 BNO 计划的人。
卡梅伦又在报告表示，香港警方去年实控通缉13名海外港人，当中很多人现在居住在英国。他强调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对英国境内人士做出恐吓、骚扰或伤害，又重申港区国安法在英国没有效力，并向身处英国的港人保证你们在这里很安全。被港府通缉的在英港人刘主迪告诉本台，个人并不担心在英国的安全，但承认现在在英港人群体确实存有恐惧。港府也发声明强烈谴责，批评英方发表以政治凌驾法治、颠倒黑白的言论，公然干涉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妄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文在山，英国伦敦报道。
台湾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即将在5月20号上任，其新内阁成员组成陆续公开，舆论关注相关人事安排为台海局势传递出怎样的信号。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周二在总统府接见新西兰国会跨党派友台小组访台团时，意外代为宣布新人事。
我们今天一起会面的，我们总统府林佳龙秘书长，也是我们下一任的外交部长，以及我们现任的外交部长，也是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
赖清德尚未宣布其国安团队人选，没想到借由蔡英文接见外宾时意外曝光。 早在总统大选前，赖清德就多次强调将延续蔡英文的两岸外交路线，外界认为国安团队换血的幅度不会太大。目前除了林佳龙与吴钊燮的人事之外，还传出现任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将接掌国防部长。此外，在两岸方面，前陆委会副主委、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邱垂正被点名将接掌陆委会，不过相关人事案都没有获得赖清德团队的证实。与此同时，赖清德内阁周二公布第三波财经人士，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来自产业界的崇越董事长郭智辉接任经济部长一职，被称为最懂半导体的经济部长。准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
长期深耕在半导体、光电、太阳能等等的科技领域，具备打造产业国际供应链的丰富经验。
然而，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质疑彭博曾点名郭智辉在位时，崇越是曾帮助中国华为成立晶圆厂的台湾厂商。但是当时崇越集团曾发声明表示，集团并没有提供半导体材料或设备给彭新维，仅进行环保工程方面的合作。彭新维是华为半导体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台湾的准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回应表示，根据崇越公司多次对外说明，该公司旗下的苏州崇越仅为承包废水处理工程业务，而非协助中国建立晶圆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6owmtlf.onion/ma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因被指控涉及习近平家属资料泄露而被重判14年徒刑的牛腾宇，羁押期间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据民生观察16号消息，他的母亲可可多年来不放弃为儿子申冤，目前牛腾宇案件仍处于申诉阶段。近日，跟着父亲在山西生活和读书的牛腾宇的弟弟，在放学路上以及游玩时，遭到数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尾随跟踪。孩子安全得不到保障，观察人士猜测，当局对牛腾宇亲人进行施压，以达到让牛腾宇的母亲放弃为牛腾宇继续申冤的目的。惠誉星期二将6家中资银行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的报道说，下调原因是担心中国政府在银行业面临压力时提供支持的能力。这6家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上个星期，该评级机构将中国长期外债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中国公共财政面临风险，在从依赖房地产的增长向政府认为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惠誉还表示，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的下调意味着中国向这些银行提供同等水平的特别支持的能力下降。尽管惠誉认为中国政府支持国有银行的倾向仍然没有改变。因抗议侵占牧场，中国当局逮捕4名藏人。西藏境内的3名消息人士告诉本台藏语部，中国警方逮捕了4名抗议当局非法侵占牧场的藏人，抗议人士还遭到警察的殴打。 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